各位大家好，今天咱们呢要讲这本书，叫《刀锋上的行走》，但这本书不是由我来讲，而是由这本书的作者，著名的雕塑家刘洋老师亲自来讲。刘洋老师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原来在电视台的同事，他现在的雕塑作品呢已经遍布了全世界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啊，他的最起码有一个愿望实现了，就是每一个大洲都有他的雕塑作品，而且他应该是中国人在海外知名度最高的雕塑家之一。那他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呢是创作营。那么什么叫创作营，对吧？创作营的时候都有些什么好玩的事儿？我们今天让刘洋亲自给我们讲一讲。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是把它当做一本游记在读的。因为他去的地儿跟我们旅行去的地儿完全不一样，就算我们叫自由行，对吧？你没有跟旅行社，你去的肯定也都是那些出名的、熟悉的、安全的线路。他呢是去那儿工作，所以他经常会骑着个摩托车，然后就跑到周围一些地儿去逛一逛。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他去兰皮尼，就是佛祖诞生地啊，竟然是坐着一个黑摩的，然后一路在寒冬当中开过去。到了跟前都已经冻硬了那种感觉哈，所以这种奇妙的体验哈，只有他本人能够讲得出来。来，欢迎刘洋老师，欢迎。这个刘洋现在一共去了多少个地方做创作营？
20多个国家吧。
你觉得自己最骄傲的是去哪个地方能够做？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尼泊尔呗，因为这个无论从我的角度来讲，还从观众角度来讲，因为我在那儿得到了一个相对从政治上来讲是最高的待遇，或者是荣誉上也是最高的荣誉，是当时是尼泊尔的那个总理从加德满都坐着直升飞机啊特意飞过来给我们颁了个奖，完坐着直升飞机就飞回去了，
就是那个石头里冒出人的那个
啊，对，就是那个
雕塑，那个挺酷的那个，
对，但是那个尼泊尔的创作营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创作营，它的条件是所有创作营里面最差的，而这个待遇呢却是最好的，它差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们当时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是帐篷，我们不住在那个
房子，
不住在房子里头，对，因为那个地方好像是最近的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宾馆呢，或者是旅社啊，离着我们很远，非常不适合这个工作。厕所呢，露天的公共厕所，然后洗澡的地方呢是一个亭子，亭子旁边周围用那个塑料布啊围着，
对，
好像还可以。
我觉得你要写最好玩是喝水那事儿，就尼泊尔的人呢，他是给你那矿泉水，然后是重新装过的，
对。
就等于是别人喝完的瓶子，然后重新装了自来水，
对，
给你们。
原来不知道，原来拿了瓶子就喝了，后来呢发现你的盖儿和这个瓶子颜色不一样，当时也没有过多的在意，后来就直接就发现，你用过的瓶子他们收回去之后，他继续灌水给你喝，
对，
你才会发现啊，这个水是这个叫自制水，不是自来水，自制水。
会拉肚子吗？会水土不服？
我还好，我没有，但是因为去之前嘛，就了解这个国家嘛，说对这个一些游客一些什么，对这个国家的卫生也稍微质疑一下，因为他跟那个印度都差不多嘛，人口比较密集，然后水污染相对也
严重。
后来说污染也不一样，它这污染还是属于自然污染，不是那种化工污染。
哦，
对。后来当我知道这之后呢，我就尽量少喝，但我是没有发现那种拉肚子或者是染病的这个情况。
什么叫创作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创作营，我觉得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呢，就相当于这个雕塑的笔绘。笔绘大家都懂吧？
对，
说比如说是这个风景区，荒山风景区，请了几个非常好的这个书法家和这个画家，请来之后，管你吃，管你住，管你玩，带你这个游荒山，然后呢，大家天天吃点喝点，开座谈会，然后呢，你完事之后，组委会提供了这些支持，你总要给人一些回报吧？
对，
那笔绘呢，就是就挥毫写这么一下子，画了一下，画了几幅画留在那儿，然后组委会象征性的给你一些费用，它不是一个商业的，它不是说我花多少钱去买你的画，也不是说我花多少钱让你建个东西，它是文化交流，
对，
但是呢，作品呢，当然就留下来了。我们雕塑
入选的作品是要经过严格筛选，
对，对，它有两个机制，一个是属于那种全球选的这个机制，然后呢，它会在一些全球的一些权威网站，它会发一个征集的启事，它其实也很像是，再举个例子嘛，它也很像是那个这个澳网，反正大家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对，
你要想进个，你可能要参加一个资格赛。或者是呢，你达到了一定种子选手，你比如说我是前10号种子、前20号种子，他可能就会额外的就发给你直接邀请，你就不需要参加资格赛了。那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式的。
那你现在算种子选手了吗？
我在某些时候有的时候算种子选手，就是这个创作营的负责人或者是组委会呢，他会提名你。
你的那个雕塑现在都分布在哪些标志性的 地点。
啊，对，反正就是有的时候呢，
我知道，反正金字塔旁边有一个
啊，对，离金字塔大概也只有10公里，它从那个、那叫亚历山大港吧，往那个开罗开那条路上，然后呢，金字塔是在这条路的右侧嘛，我的雕塑在这条路的右侧，反正呢，基本上是我的雕塑要是远远的也能看到，因为跟金字塔比，它还是小多了嘛，金字塔又高又大。
哦，
我那还是很小，你要是知道的人，留意的人还是能发现的。你要不知道，
埃及的人就有可能能见到。
是有可能的，因为它第一，它离着这风景区特别近。
对，
这是我们对我们游客来讲最重要的一点。
嗯，
那离着风景区还是近的，我得说近的啊，远的就可能不容易见嘛。那土耳其的有个叫棉花堡，
嗯，我
听到普姆克雷。
哎，
对对对 对，当时是这个皇家的叫温泉中心，
嗯，对，
就是罗马帝国的
洞穴，什么洞穴旅馆那种。
对对 对，它是那个可能钙化吧，整个山都是白的。我最初去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这个破坏的，破坏的，我们山东破坏成白的了。然后来我去的时候，原来发现是一景区。我当时我住的地方就在这个棉花堡的下面，我在住的那个旅馆，这个棉花堡可能离那边只有5分钟的路。我的雕塑呢，车程大概是不到10分钟。
嗯，
因为我每次都坐车嘛，
哦，
完了呢我又不清楚这个路该怎么走，我一车忙一路忙，然后应该也很近。如果是，但是我有朋友呢去过这个普姆克雷，就是那个棉花堡。很多中国的旅行团呢，在棉花堡是待半天。
对，
就是说我上午在一个地方，我中午到这儿，我下午就走了。
对，
他那叫德金自立嘛。
对，
然后就没办法。如果自由行或者是时间再长一点，比如说在那待一天，你就可能利用晚上的时间问个当地人说：“你看我有哥们在这有雕塑，我能不能带我去一下？”
对，
就弄一个小黑摩的什么的，像你说的，去看一下是能看到的。要半天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挺危险，因为完全跟着团。
还有阿根廷，
阿根廷，对，阿根廷挨着罗萨里奥，罗萨里奥最出名的除了梅西的故乡，
对，
那我在那个巴西的是这个阿里格里港，那除了最出名的是小罗纳尔多，就他们的故乡，而且是巴西烤肉的故乡，
对，
那个地方呢，就是咱们所谓的巴西烤肉，就是从那个地方起源的，而不是在那个巴西的北部，巴西的北部是热带嘛，没这个传统，跟像咱们的南方。
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你对各个国家的描述哈，我觉得跟我们去旅行的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首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东啊，犹太人那些。你在以色列做过雕塑，这个雕塑营是吧？
对，
雕塑营。
对，
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去以色列现在旅游也还好。去以色列的最大特点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甚至上厕所都要安检，我觉得这是夸张了一点啊。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去个超市啊，或者你去那买东西啊，仅仅说就是都是安检。然后你去任何一个地方，我当时因为我在那个以色列，我手受伤了嘛，我去了个医院，这是可能是我唯一的一次
手指尖砸掉了
啊，手指尖砸掉了。
嗯，
其实是特别危险的事情，一个几吨的石头就啪就砸你手指尖上，就是你运气特别好，
你
没残废，手指尖现在呢手是有落下来，所谓的可能是低级残疾吧，手指的触觉不敏感，但是看起来还好吧。
对，
然后我当时到了那个他的一个医院，他的医院的保安，我觉得他的医院的保安比这个医生都多
哟。
对，因为我觉得医生可能主要在屋里，
就满医院里边都站着。
哎，对，都有保安，
拿枪的，
拿枪的保安，
长枪。
整个不，他在屋里的人家都是短枪，他在外面有长枪的，屋里的人一般都是短枪。然后呢，你在看病的过程之中，就会来一个大军车，拉着一车的这个士兵就过来了。他们也不知道是过来看病还是什么，反正到门口，而且都是女兵，车上坐着，穿着迷彩，拿着长枪，就那么揽着一个支着啊，因为那个。以色列女孩还很漂亮的，因为这个国家它处在一个多民族的交融的地带嘛，就是因为混血会让这个面貌会更好看一些。完了呢，就在任何场合呢，你会看到他们休假的这个士兵也带着枪。
哦，
而且我们班休假，我们不说休假，我们就是当值都不带枪，他们休假的士兵也都带着枪，而且带的都是那种长枪，很大的那种。
他们随时处于战备状态，
随时处于战备状态。
那会不会觉得不安全呢？
反倒是我觉得其实是很安全的。
嗯，
对，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呢来的时候呢坐的是以色列航空。以色列航空平时的其他航空公司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然后你轻轻松松的就过去了。然后以色列航空呢，当时他在北京的机场给你开辟了一个特专门的这么一个
区
域，
对，
然后他不停的去询问你，不停的去询问你，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询问你那些古怪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很多问题他不停的询问，他问了好几遍，你一旦有一遍答的不一样，
就是不是中国人安检，
不是中国人安检，
是以色列人飞到中国来安检，
全是以色列人。
我天哪！
中国人安检呢，是中国人还要安检，因为中国机场有中国机场自己的这个叫安全这个规则也好，秩序也好嘛。
嗯，
他检查完的行李之后，然后呢，就是咱们在机场给人家开出一个小屋，
人家在那里继续检查你的行李，你把行李又重新检查。
哎呦，
非常的严格。所以说我觉得安全呢，因为你这么检查完了，你还要怕怎么样？
他最主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想不起来了，特别特别微小，特别特别细微的一些问题。
就怕你说谎
啊，其实是怕你，就怕你说谎。然后这个问题呢，会不同的人问你不同，就是问相同的问题。我刚问完说你叫什么，比如问完了之后，过一会儿又有个人过来了，不是那个人，我就问你，而且很不轻易，他并不是说相当于过五关斩六将似的，说你大概问完之后下一个，不是，你可能在那排着队呢，就有人来了。对，就是你这个哪儿的，就是什么，你往这边站一站什么的，可能随便就问你几个问题，我过会儿就随便问你几个问题，你答不上来就说，哎，不对呀、啊，你以前为什么是那么回答的呢？
天哪！
所以说谨慎小心。
以色列，
以色列回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检查的。所以说，你说安不安全？我觉得它安全，因为它确实处在一个特别敏感的地区，它的国家也处在一个随时都会有战争的情况下，
头顶战机不停的飞
啊，不停的飞。我们当时在那个，我当时是在那个加利利，加利利是那个。这个
靠近约旦河西岸是吧？
对，离得很近，离黎巴嫩和叙利亚都很近，离黎巴嫩可能更近。
嗯，
随时都会听到这个飞机。我们在那个公园里头玩，飞机超低空直接就飞过去了，大家一点反应没有。对，
可能去轰炸一个地儿的，
也可能去轰炸，也可能
就经常就是
对 对, 对，也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寻常的这个那个一个、这个
啊。而且我看你书里边写说，以色列的军队里边有20%阿拉伯人。
对。
阿拉伯人是为以色列人服役啊？
是这样的，因为本身以色列也是个多民族国家。
对
对，他有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然后呢，他也有那个阿拉伯人。对，那阿拉伯人呢，他就为他的国家服役嘛。
但是这是宗教战争啊。
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的宗教战争，其实还是个国家战争，
还是国家跟国家的。
对对、哦，阿拉伯人他依然他有的他的穆斯林呢，他也是伊斯兰教嘛，有他自己的信仰。
哦。这个你还深入到犹太人的家庭里边去了。
犹太人的家庭，那个这个阿拉伯人家庭我们都去了。
嗯，
因为其实对我们创作营来讲呢，当地的这个艺术家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做做客，这也是一个我们希望的，也是他们希望的。
特别传统的犹太家庭什么样？
我们当时是过的一个节叫逾越节。
嗯
啊，然后这个节我是后来搜索资料才搜索到的，因为那天完到了那个他家庭之后呢，其实我感觉不出特别的这个气氛的。我觉得他家有个小院，他们小孩也喜欢踢足球，我们还跟小孩踢了会足球。就是他们在吃这个饭的时候，可能宗教仪式就会很
隆重、
很严格，对，也很隆重。然后戴上了那种标准的这种，他其实我不确切，他应该是非常正统的或者传统的，因为我觉得特别正统和传统的那个犹太家庭呢，应该是在那个耶路撒冷。他们那个地方呢就不节欲，然后都留着那种两边
长头发，
长头发，对对对对，胡子也都蓄着胡子。因为我这家庭应该不是，但因为是在过这个他们传统节日，他们就念一本书，这本书不停的念，我看不懂，但上面有很多的小人儿，知道吧？我还能看懂小人儿。然后呢，旁边那哥们儿呢跟我年龄差不多，他可能是也是从外地回来，特意回到这个地方。就是参加这个家庭聚会或者是过节的，他就劝我，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我饿的呀，我说你饿的呀，
念了念
了，我有不到半个小时吧。
哎呦，
但是他要念两，就是他是饭前念一遍，念一半，饭后念一半。
哦，
饭后呢，因为喝过酒了嘛，
对，
喝过酒了之后人就放松了。完了，我听他们说呢，也从简了。
哦，就是严格的宗教仪式。
严格比较严格，
而且这家好像女孩特别多，是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那是一个阿根廷的家庭，不是，是一个
阿
拉伯的家庭，
在同一个地方，但是
在一个同一个，对对、
哦、
对。然后我觉得哎，特别逗的就是，他好像那种感觉就像咱们似的，他特别希望能有一个男孩嘛。
对。
为什么五朵金花呢？他这不介绍吗？确实女孩都很漂亮，一个个都很漂亮，就是你的大妹、二妹、三妹、四妹、五妹，最后我们的小儿子，哎，看小伙子上来了，对，所有的姐姐们就众星捧月一样。
嗯。
那他可能跟咱们一样有这种可能男丁的这种
重男轻女，
重男轻女的这个倾向嘛。
嗯。有意思哈、啊。然后我印象中特逗的一段是你们在那个巴西，跟人踢足球，那个特热闹哈，有什么细节吗？当时？
我呢，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古怪的身份，就是国家二级足球裁判。
嗯，
对，这个身份其实因为我早年从事过体育嘛，体育报道是不是体育项目？就是从一个体育新闻报道，然后我其实等于在那个体育圈里相对还挺熟，我就有这么一个二级足球裁判，相当于专业里头最低的，最低的，也就能裁一个类似于咱们东城的这个小学生比赛吧。
我是二级乒乓球裁判，
那你大概就知道一个级别啊，对，一个级别就很低，但还算勉强算专业。
对。
那因为在履历里头看起来就很特别嘛，因为大家都是艺术家嘛，
对，
就可能你无非就是这个基金的什么那个基金，但这个在那很刺眼。然后呢，那个这个巴西人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敏感，
嗯
啊，他 对别的他不是很敏感，他也不知道你其他的身份。
他一看足球，
他一看足球他特别闷。他每次见我们的时候呢，他见我的时候都很兴奋，表示出了这种要跟你交流一下的这个状态。完了呢，用这个打手势，因为他们说葡萄牙语，
对，
尤其是我住在那个这个酒店里头，那些工作人员英语都不好。因为你也知道，就是葡萄牙语呢跟西语、西班牙语是比较通的，
对，
所以说他们并不需要学一些什么像类似于英语来解决问题，因为他们觉得有西班牙语，这个世界基本差不多了，够了，对。英语不好就比划，天天的跟我约战，你知道吧？我是不敢，你知道，本身自己球踢的又不好，完了中国踢球本身也差，咱们算什么呀？
对。
然后，但是我们那个创作营呢就很牛，我们创作营的来源就是特别的好，我们有阿根廷人，
嗯，
知道吧？有西班牙人，
对，
有法国人，有德国人，
对，
而且他妈都愿意踢球，他根本就不愤，你知道吗？
全是德国冠军的
啊，对，全是德国冠军的，我们这边累计得了十几个冠军，那巴西算也很牛，所以是得最多，但是我们这边累计也是很多，当时我还有什么，反正总之我们的连队看起来就非常的威风。
对
啊，然后我们就组织联队跟他们踢了一下，踢不过人家，还踢不过人家，
就是巴西当地人都会踢，
都会踢。他其实就是个酒店的联队啊，
就随便上来几个工作人员
啊，对，就是全是工作人员，
就踢他。
最后是因为有一个司机，
嗯，
现在帮我们开车的司机，
嗯，
他可能比其他的人跟我们更熟，
嗯，
他开始呢就出来一个中立的状态，
嗯，
穿着西服，干干净净的，他侍者嘛，
嗯，
干干净净的看着。非常安静的美男子看着两边这个局势，
嗯，
因为这个小罗是一个就是黑皮肤的人了，
嗯，
但是那个我们待的地方就班图这个地方呢，
嗯，
其实意大利人后裔比较多，
对，
也就没有
白种人比较多，
白种人比较多，
嗯，
其实就都是类似于像贝贝托那种人，
对，
没有类似于像那个这个
罗
纳尔多啊，对，大头小罗那样的人，然后这小哥们就特别的精神，就在那看，看了一会儿。分析出局势来了，脱了衣服开始替我们踢，
嗯，
基本上踢了个平局，
哦，
然后呢女孩也多，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服务行业嘛，女孩特别多，分了两组拉拉队踢我们啊，
哦，你们分拉拉队，
哎，对，
啊，
尤其我们拉拉队比较多嘛，我们毕竟是客人嘛，
对，
是不是给我们比较多的拉拉队，因为有些那个就是这个女招待什么的跟我们也都挺熟，因为我们下面的酒吧呀包括我们经常也都在一起，因为我们工作大概在那也有个将近三周，
对，
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跟我们的这个亲戚关系也很熟，但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并没有过多的交流。
你看这样的旅游多好啊，这样旅游就能够真的融入当地，
一些输了，
嗯，
比赛还是输了，
而且你身边可能中国的同伴比较少，
几乎没有，因为这种国际活动是这样的。
那像你这语言怎么弄？你这英语我也知道，也就那么回事儿，哎。
对啊，但是其实是这样的。第一，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交流，首先是有背景的。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很熟，我们很熟的时候，我们一个眼神就能把这问题解决。
对
对，因为我慢慢的语言，当然我稍微会一点了，
嗯，
就如果一点不会，可能特别麻烦。然后我稍微会一点，然后慢慢的，其实因为时间长了，我跟我身边的这帮朋友们、这帮兄弟们，就彼此特别了解。
嗯。
也就是说我不会，我不懂的别人会帮我翻译，虽然他也是把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让我来听，但是他因为懂我的语言，他肯定会翻译成我擅长使用的那些词，我了解的那些词以及我知道的程度，他们不会给我讲很深的道理，只是可能会告诉你明天很重要去见一个谁。
所以你这个真的挺有勇气的，像我们觉得如果语言不通的地儿哈，你看我前两天去日本我是觉得费劲，
嗯，
就是日本人英语好的人很少，
嗯，
你跟他说英语，
嗯，
听不懂，
对，他说你也听不懂，
我觉得离开了导游就特别难，
嗯，
只能买东西指这五千就给他这个哈，你这个有勇气跑那么多地方而且也不带翻译就到处走，
我原来以为是个大鼻子英语都比我好，
嗯，
你要知道我在创作营里的英语不是最次的，十个人里头我基本都排倒数第三左右，有些人压根就不懂英语，但是我们在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圈子里头，我们会互相的去聊，
嗯，
比如西班牙语的聊天呢，可能西班牙语这个人呢懂法语或者懂俄语，
哦，
俄语这个人呢可能懂英语，那反正我们互相之间会交流一些信息，哎，对对对，
天
哪！当然有的时候局部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小的交流，你比如说我们有要是二十个人或三十个人大的创作营的话呢，可能这一小撮就是这个英语国家的人在聊，那这一小撮可能是法语国家的人在聊，就或者拉丁语的国家在聊，
嗯，
那这一小撮可能是俄语的国家在聊，
真好玩，
也有可能有一小撮。恰恰是有台湾人，有大陆这边的人，有香港人，或者中国人略微多一点，我们可能也知道，但其实这个情况就特别特别少，因为
要是十个人左右的创作营，它是有分布的。
嗯，
它基本上像亚洲的，它只会邀请一个。
对，
甚至如果请两个亚洲的，也是一个东亚的，一个是西亚的，甚至是南亚的。
嗯，
不会请两个同时来，因为我们这活动嘛，他希望这个叫多样化。
对
啊，也希望这个能带来世界上各种不同的雕塑语言、不同的一些那个文化的交流。
嗯，在这个去这么多国家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国家？
我觉得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国家比较喜欢。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尼泊尔，我就会比较喜欢，因为印象太深了。
嗯，
因为欧洲的国家其实都很像。你比如说我到德国，我觉得到法国，虽然有微小的差距，
嗯，
但是呢，它能给我带来的东西差不多。
嗯，
对。那我比如说像我去哥斯达黎加，
嗯，
那我印象也比较深。我当时记得当时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它那个地缘的问题嘛，每天5点多钟下一场巨大的暴雨，这场暴雨跟世界末日似的。我们的暴雨
每天
啊，就我在那个季节每天，
嗯，
定点的5点多钟，就是晚上5点多钟，我们一到那点就赶快收拾东西走，要不就是可能隔了那你就回不来了，而且雨大了你都不敢往里冲。
哦，
完一下呢估计下一个点，而且是暴雨，不像我们，比如我们暴雨一般就下了5分钟就完事儿。
对，
下了大雨。然后呢那个地方呢，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当时是去那个，正好是赶上那个十一期间，
嗯，
我去那个大使馆邀请我，我还碰到了那个这个足协的主席，
嗯，
哥斯达黎加足协主席。哥斯达黎加足球，咱们就说到足球了，赢过咱们嘛？咱们2002年的时候，当时说嘛，说我们要这个小富巴西，
嗯，
平土耳其，赢哥斯达黎加，小组出线，对对对，多多好的想法啊，是不是？想的太多了、
嗯。
然后当时是巴西梅西的勒你，随随便便给你踢了一下，把你赢了就得了。那个土耳其把你大胜，
嗯、
完了那个哥斯达黎加把你小胜，人家也是没发全力。
对，
然后我还跟着这个哥足协的主席还聊了一下当时这个事儿，人家也没太理你这个事，因为他们又参加了巴西的那个成绩还特别好，去年嘛。
对，
但是最近嘛，因为这个国际足联主席的事，他也被双规了。
哦，
现在应该还在瑞士那边囚禁的，一华人。
嗯，
我记得好像姓李，黑黑胖胖的。
哦，哥斯达黎加的足协主席是华人。
哥斯达黎加有很多的华人，但他们的华人基本不懂中文。
哦，
少部分懂点粤语。
就过去很多年了。
过去很多年了，主要是广东过去的。然后我在那地方就彭坦德拉斯，它是挨着太平洋，华人聚集更多。因为咱们理论上嘛，就是都是就跟那个美国人主要集中在这个洛杉矶，是它的西海岸，又相对咱们亚洲可能这个地缘又是更近，跨过太平洋就是。那在那个哥斯达黎加也是，它的人就是华人基本上停留在它的西海岸，这边就是华人比较多，而那个东海岸那边就挨着加勒比海那边的可能有色人种比较多。
说说你去兰皮尼拜佛那个事儿吧，那个我觉得特别传奇。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因为在尼泊尔本身尼泊尔条件特别不好，我们到了那之后，因为我信佛嘛，我就在想我怎么能去这儿呢，然后我就打听了各种各样的土地，因为我们住那个地方啊就是个交通特别不方便的地方，我们当时从那个加拉满都开车过来开了就7个小时，而且呢车条件特别不好，就是雇了这么一个车，一个车里甚至挤了这个十几个人，
嗯，
啊，叽叽喳喳就这么过了。但当时待遇还挺好，我们到了这个城市之后，这个小城嘛，相当于一个镇，其实在我们来看可能就差不多，满天的用直升飞机给我们撒花。对啊，天哪，漫天的花雨啊！
天哪！
然后呢，十里相迎，
嗯，
啊，就这个待遇你，我觉得明星都没有，是吧？
啊、
十里相迎，就是我们开的大概也就是我就不确切，我后来走了，我觉得有半个小时的地方的时候，车就开不动了，开始就已经开得很慢了，反正车窗被人摇下来之后，往里撒花。
哟，
就是这花可以往我们手里头塞，捧的呀，
真有
人又多，然后再往前走的话，人就更多了，就开不动了嘛，车就停了，然后我们就下来，前面就敲着锣跳着舞，边走就去了。到那之后
到女儿国了，可能这是
对，看起来像。然后到了那之后呢，就是那个因为开幕式嘛，那是，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啊，除了天天看热闹的人很多，然后工具也不好，电也不好，然后我就一直想去嘛，我就一直在打听怎么去好，怎么去好。当时我这个创作营里头有个当地的尼泊尔的艺术家，他就是当地人，
对
啊，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帮你，我说咱们怎么去啊，他说我骑摩托车来的，
嗯，
他就骑摩托车到这参加的，骑摩托车要开将近一天呢。我们当时叫千里走盘尼西嘛，去500里，回来500里，就骑摩托车参加。这个国家就这样嘛，交通因为不方便嘛。他说我要是如果坐车的话呢，我要从兰皮尼到旁边一个什么地儿，然后从这个地儿我再坐个什么车，哇塞，到另一地儿，下了车之后还得想办法找一车。他说我不骑摩托车，
对。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了，我说你看能不能
什么时候咱俩呀
去
一趟，因为我觉得有他在我心里还安全，我说你放心，反正我俩呢工作就稍微快乐一点，
嗯，
赶上一天就是正好是我们要去那个就七东啊七德旺吧，好像是多种翻译一个这个野生动物园，然后说咱俩就借这天去，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园呢是距离这个我们那边就很到的，到那个蓝皮尼的大概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就算是顺路了。
对，
骑摩托车带着我到那儿，先在动物园玩了一会儿。当时动物园的话呢，我们所有的国外艺术家就都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去，赶上大早又起雾，十一月份吧，应该是十一月份，就算是初冬呗，在咱们这算是初冬，其实天没那么冷，但早上的雾气很大，又都是在山区，然后身上打的全湿了啊。取完每到一个地方喝一点茶，每到一个地方喝一点茶，暖暖身子，完了到那，整个住宿条件也都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也到了这个，就是我这个哥们儿家里头，他的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他的名字叫佛，
不打。
他的名字叫布达，我们以为开玩笑，以为说你看他是家乡的人嘛，是不是就给他起个外号叫布达？不是，他给我看他的证件，他的名字就叫布达。
哎呦，
就是而且他那举手投足啊，特别就像咱们看那手印了什么的，就他的手就这么样就上来了。哎，咱们、
哦、就经常
啊，对，咱们不会这种手势，但他就习惯这种手势。我觉得可能这个咱们就是这些，咱都不是一些文化的或者是艺术加工，真的生活就是这样。我觉得他那个面容也特别像佛一样的。我到他家做了一下客。
可能是传人吧，多少代传人。
一种觉得这那是他们家的同乡啊，保不齐那就是子侄嘛，是不是啊？就跟那个咱们北大的老师似的，七十代六十代传人，这是有可能的。对啊，是不是？那叔叔的孩子还是侄子的孩子到他家里头，完到那的时候，我还有特别有意思印象。
骑了多长时间一共？骑摩托车
一天，整整一天，我不确切。
白天还是？
就是
十二个小时。
我觉得也有了吧，差不多吧。
哇，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坐十二个小时。
对呀、啊，完了我胆儿小，你知道吗？我看表。
嗯，
看到前面是有一个那个就是速度的表，
时速啊，
一超过五十六十，我就想慢点儿，慢点儿，我全是在山区嘛，
太危险。
而且你没有坐过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车，
不过你坐的是佛的摩托车，
对，我坐佛的摩托
还行，
而且我的目的是好的，是不是？发现是好的，
对
对。
然后你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
印象特别深的其实是跟那没有关系的。我到了他们家那儿，就这么差一个地方，他们家学校呢，就他家住在乡村，很小的一个乡村，门口有校车，
哦，
特别棒的校车，干净，黄色。就我在他家下午待了，因为我记得我印象不深了，我可能我记得好像在蓝皮尼我待了是两天，住了两天，然后有一天下午到他家里去做客，去在他家里去喝茶，去喝那个酒，然后整个那一下午那条土路上就没有经过一辆
跑车，
没有经过一辆车，
一辆车都没有，
没有，只有摩托车和那辆校车。我觉得这国家这个人就是你看现在穷，我觉得这种对教育的重视，我觉得还是特别让人钦佩的，因为乡长也没车，村长也没车，就校学校有车。
见到了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些痕迹吗？
见到了，就是他那有一个出生的塔嘛，然后咱们也有中华，有中华寺、日本寺什么，那块又建了很多的这个
寺庙，
对，然后那个你不但可以去这个佛的一些这个遗迹上去看一些就是这个，据我怎么说，因为一个特别恭敬的词我也说不好，完了也可以去一些其他的寺庙去看一些其他的佛家国家的人的一些这个佛教的一些传统，应该我觉得在未来的日子里头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是就不知道是好事是坏事，一个旅游点吧，因为那地方据说也在修机场，
蓝皮尼，
对，
可以直接
可以从加德满都飞，但是问题是我当时是在飞到达嘛，我那地方没有机场。我也飞不到这，我要回加拉满都，我跟你说是七个小时。我再飞也不止。
你、
还是千里走单骑。
这个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哈，拜佛吃点苦是应该的，
对应该的，对，取经嘛。
我们经常会，因为你看我们携家带口的出去旅行哈，就特别在意安全的问题。你会不会遇到一些不安全的因素？
我觉得就是很多，但是呢，我这人呢就是包括对吃苦和对危险的认知程度是比较就不敏感，所以说因为总问我说苦吗，我说不苦啊，然后后来一讲说这挺苦的呀，就是其实认知不一样，我记得一个是我当时碰到过比较危险的地方，我就比如在埃及，我参加了四个成员，我大概有五六个到六七个成员呢是有武装保护的，对，我们有武装警察，或者是甚至是武装保安。你比如说我在以色列的创客营，我在埃及的创客营，我在哥斯达黎加的创客营，尼泊尔的创客营，都是有武装的，武装人员。
就当地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全因素。
对，因为就是他觉得这个需要武装人员。我在尼泊尔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武装的小分队。我在那个埃及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人天天那个跟个民兵似的，扛一把不长不短的一个破枪。
嗯，
对，我们白天见不到的，一到晚上的时候扛个枪就出来了，穿个长袍大褂的。然后我在那边也被他们的武装人员截过，他们武装人员特别逗，你知道吗？他们武装人员不着装。
啊，
我们对着装的人呢、啊？是有安全感的。
对，
有一看这是国家的人，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国家背景嘛，
制服。
对，有一制服，他也不着装，就穿个长袍大褂的，直接要别枪过去把你截，你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
嗯，
我当时在开路的时候，就是被人截过。
嗯，
完、还好，我就截着截着我就跑了。嗯，估计他们也不觉得，我到最后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截我，他也不懂。我们这个英语也稀里糊涂的，反正总是达不到。反正你不让我们走，我们回去行吗？看行了我们就走了。然后呢，包括我书里写的，我在被关头党追。
在俄罗斯
的时候、
嗯，
那个当时我们也尽量避开嘛，因为俄罗斯人就是晚上就喝酒的人比较多，有些人在酒后之后，那种不满的情绪会加大。因为俄罗斯当时有一段时间经济不好，又有很多的外族进入，他的光头党的这个起源也因为他的种族主义嘛，他是因为俄罗斯族是大，其他的少数民族都是一些低廉民族，他要赶快走，
打人，因为打人。
对，完了呢，我们早上起来，因为晚上我们也不太敢去，因为那个城市又很小，亚罗斯拉夫尔不是一个旅游城市。
莫斯科会好一点吗？
一样，对，
就是俄罗斯的国家，只要到了晚上，
对，你就小心一点，
就别
对。包括我们当时在奔萨的时候，我们住在那一个别墅区里头，知道吗？我们非常非常的安全，那个地方相当于咱们的度假村。他只到周六周日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当地人过来做点烧烤啊，唱歌跳跳舞的。俄罗斯这个民族还是很愿意这个对，爱玩，也是很奔放的一个民族。然后呢，晚上喝多了，当时不是我另外一个哥们儿，他是美国人，那他其实是保加利亚裔的美国人，路上就被人打了。
哟
啊，对，可能也就是这个言语之间彼此间，哟，你瞅你咋的，就打出来了，就这么一个、一个人。
这地还是靠近东北，
还是靠近东北比较像，就瞅啥呀，瞅你咋的，就开始打了。然后我当时在那个亚罗斯拉夫尔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早上，我们也早上安全，因为晚上的时候天一太黑，就是那种偏僻的地方我们就不去了。
对，
早上嘛，早点起来拍点照片，光又好。啊，一大帮人，你都喝酒，一喝一夜。
对。
啊，这些人完了那儿就是看着你就追着骂你，就追着打。当时是三个小伙子吧，就追我们，一开始叫我们，我们没敢停，跟我们一起那个一个其他的，就当时是两个中国人还好，然后也没停，然后我们就往前走，完他们就追，一个人还迂回的去截我们。
嗯。
然后我们这个另外一个哥们儿就开始就跑了。我这个就是东北人嘛，东北人有一个特别就愿意装的这么个心里头，
嗯，
面子跑嘛，不是，是不是？不好意思跑，但现在他跑了，赶快追，
别跑。
哎呀，对，你就你心里说，我是为了保护他，
别惹事儿，真是
也是别惹事儿。在一个其他的国家，你对国家的法律、对国家的任何都没有认知，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是我当时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你第一，你没法跟人去论理。再对再错，你可能没法跟人去论理。你真打的话，在另外一个国家的话，你别说你不是什么呀，你就是什么的话，强龙难压地头蛇。反正而且呢，你心虚啊。
嗯，这个我有好多朋友在俄罗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基本上就是他只要晚上出去散步或者怎么，都会碰到这样不愉快的经历。
对，因为酒喝完酒之后呢，对，有要不得就会是骚扰你。
嗯，
我在亚拉斯拉夫尔的时候，就还是同样一个国家，我头一天的时候还是碰到一些比较好的事。你走的时候，就那些酒鬼他就骚扰你，他也不知道什么，可能说要不就是管你要点钱，你可再我再让我买瓶酒，要不就是跟你，反正意思是你这哪的，你是怎么怎么努力的。那警察看到了呢，一看你是外国人嘛，也帮你去看。那有的时候警察也没有那么多，而且酒鬼比警察多多了。
对，俄罗斯的平均寿命都因此下降了很多。
喝酒。
对，就是喝酒死的年轻人特别多。
对，以前在俄罗斯呢是这样的，俄罗斯有一个专门的有这么一个机构，
嗯，
专门就收容那些晚上喝酒喝醉的，尤其是冬天，因为寒冷的地带嘛，可能咱们在中国南方人都不懂，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知道，在我们小的时候，
嗯，
就喝完酒有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出租车，
对，
喝完酒之后呢，可能就走回家了，可能就骑自行车回家了。然后你要酒喝大了的时候，你可能在
走
一瞬间，对，就丧失意识了。完了，年年有冻死的，
嗯，
现在好多了，现在。谁喝多了之后呢？说呀，这个老赵喝多了，就别让他骑车回家了，或者是赶快打个车，谁送他回家，安全多了。
叫就是以后还是要多去一些这种安全点的地儿。
安全的地方其实是这样的，咱不有句话吗？说这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是不同的。
嗯，
你安全的地方的这个样态其实就特别像，都是这个歌舞升平，都是这个礼貌宽容。 对，而这个咱不能说叫不幸啊，就是那种有一些问题的国家呢，却各不相同，
有特色
、
嗯，
你其实真的是能感受到一些不同的东西。而现在，包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聊的是什么？我们聊的都是那些困难，都是那些危险。那我、享受五星级宾馆，我如何在那游泳，如何美女如云，那咱们都不聊。那这东西对于一般人来讲呢，可能不构成一条新闻，也没有那么多的传奇。我当时在哥斯达黎加的时候，我们因为那个离着一些家属区比较近，我这边是挨着海，
嗯。
天天就是干着活，可能到晚上的时候涨潮的时候，水就几乎挨着我们的这个雕塑了。
嗯。
然后呢，有些人要是愿意游泳的话，干着活去脱了衣服就可以上海里游完游会泳，完了上来再可以吃饭。
真好
啊，对，非常好。
太棒了。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城市呢，就挨着海边很近，
嗯，
它那个房子还很近，它有些房子离着我们的雕塑特别近，离着我们切雕塑的时候，这个噪音、粉尘都特别大。
对。
然后有一个老头就威胁我们，说你们就赶快给我搬走，你搬走打死你，我没有枪。
哎呦！
啊，我们这国家确实有一些人有枪，
嗯，
然后呢，当时警察都没敢告诉我们，就这个事儿之后，马上就有警察增援，一些警察天天帮着在我们那看着，然后加了一些那种防尘网，
嗯，
我觉得一方面是防尘，一方面是遮挡视线，
对，
就首先让他看不着我们，没法瞄准，
对，对，
然后警告我们说那个房子啊，有一个疯老头，当时又叫疯老头，翻译成中文直译疯老头，
嗯，
说你们不要从他家窗户走，你们走路的时候经常照看。
天，
对，然后我们每次就活在阴影下，你知道吗？前面有人拿枪要打你们，你知道吗？
这种事儿我是干不了，
嗯，
我还是办读书会吧。
对，
创作营太吓人了。
那玩意儿，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长得个大的。
咱们最后讲点艺术的事儿哈，就是你是最多用的是石头，
对
啊，
嗯，
然后现在已经逐渐形成风格了，就是小方块啊，
嗯，
什么这种，想表达些什么呢？就是我们普通人欣赏雕塑哈，就是。怎么样去欣赏这个雕塑的内涵？
嗯嗯，你看我觉得就说这艺术跟说书是一样的。
嗯，
这本书你看完之后，下面旅行的书，当时我就想，我是争取写本书的，叫最通俗的艺术类的书，
嗯，
最高雅的旅行书。然后书里头其实也介绍了一点关于这个雕塑的事儿。我大概呢，其实雕塑呢有两个风格，一个风格呢是用绳子呀，
嗯，
去捆石头，
嗯，
把石头捆成变形。捆成褶皱，
嗯，
然后
此处屏幕下方要出现照片，
对对对，就这样就能更好的理解了。
对，
然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外的人也特别喜欢，因为他觉得是个中方的东方的思维嘛，
嗯，
东方人认为以柔克刚，东方人认为柔软的东西才更长久，
对，
过于强硬的东西就会碎掉，
柔弱者生，
对，
坚强者死，
这是一个东方人的思维。我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我喜欢用一些多彩的去做一些小人儿，多彩的方块，然后能看出这个人的这个动势和结构，看不清面庞，也没有细节，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公共雕塑，都是大空间雕塑，比如有的雕塑我会放在这个体育馆门前，有的雕塑可能是几米的旷野上，那可能公共雕塑的特点就是说不需要你那么多的细节去把玩，它远远的能给你一种动势，以及你走过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哦，它和我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嗯，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就是那个哥斯达黎加海边那个女的，
嗯，
那个为什么创作的跟之前的那个风格完全不同？
我觉得这也是受人
柔美的，
对对对对，受人胁迫，就相当于，因为本身我个人不太创作一些比较具象的，因为这个当代艺术走到现在的话呢，可能一个具象的东西传达的东西更窄。而一个抽象的东西呢，能给你的信息更宽。然后，但是呢，哥斯达黎加的时候呢，他非常在意几个国家的艺术家，比如他在意中国艺术家，他在意俄罗斯艺术家，他在意印度艺术家。他认为这几个国家呢，有他自己完整的一套
文化
和一个比较好的艺术传统。那他特别希望我能完成一件中国传统的雕塑，那么我这就相当于完成中国传统的雕塑，对襟的衣服，然后盘着头，拿着那种纸扇用中国人做佛像的那种方法去做的眉毛，做的眼睛，做的嘴唇，那这种对面容的刻画，其他国家是不会这么去做的，印度人也不会这么那么做，整个欧洲人都不会这么去做。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对人家文化一种尊重，虽然对我来讲是一个相对比较个案的东西嘛，因为我不大把这个东西，因为尤其在中国做雕塑，你做一个特别传统的雕塑，其实就很像传统的东西嘛，不像是你个人的独立作品。但因为代表国家出去嘛，因为他要为你升国旗，他是认为你是中国来的唯一的一个艺术家。
所以我看这个你这书里边种满就是那个剑客哈，奥运冠军，他说我是剑客仲满，他是刀客老杨。虽然刀剑不同，文化各异，我也知道在艺术圈子里没有世界冠军，但是我们一样在世界各地升起五星红旗，为中国争光哈，特别有意思。今年还有哪些重要的创作营？
我今年已经去过了墨西哥、 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这次我是第一次去，然后这个政府对我们就是这个也很好，就是很重视，我的雕塑就放。